常常以重责。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重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信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今日的讲员是陈德修牧师，主题是更美的果子。
姐妹早晨，我病了几日，今日都未好，发烧发了两日，声带发炎，声音沙哑，但希望不要影响了大家听到神的话语，希望求神给我力量，能够跟大家分享今日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信息。好多年前咧，我就跟一个很成功的商家就倾偈。呢个成功的商家咧，佢有好多钱，身家大把，生活好顺利，乜都有，只要用钱能够买到嘅咧，佢都可以拥有。好多人羡慕佢，但系咧，佢就同我分享，佢话其实咧，我最羡慕嘅咧，就唔系嗰啲比我更有钱嘅人。我最羡慕咧，就嗰啲后生仔啊，即系头先咧打鼓啊、弹琴啊嗰啲。如果可以咧，我情愿用大部分嘅财产去换取30年嘅光阴，再一次过翻一个清贫，但系咧身体强壮、年青有冲劲嘅生活。我相信咧，好多人都与佢有同感，我自己咧其实都有一个嘅同感。但系我哋信主嘅人，值得感恩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青春不是一去不回头。我们的身体虽然一天一天衰败，好像我这样一病一病病几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一个不扭坏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年轻人虽然是惹人羡慕，但是年轻人往往有烦恼。我跟你年轻人聊天的时间，他们往往有一个烦恼，就是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东西，我下一步应该怎样做，我毕业了，可能大学毕业了，我应该做些什么的工作呢？所以他们常常就问导师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是怎样样呢？刚才我们大师的姊妹都讲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究竟他的旨意是怎样样呢？我们用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课本不再一样。这个门徒训练的课本的作者他说，当我们问究竟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错误的问题只能够得到错误的一个的答案。他说问题呢，就是焦点太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说很想荣耀神，究竟神的旨意在我身上什么呢？我们的焦点就应该集中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本书的作者他说，一个正确的问题，希望得到正确答案的一个的问题呢，就应该这样问。他说究竟神在我的身边的处境是做什么东西呢，以致到我可以配合他的工作呢？当我们这样问的时间，他说你们就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的答案。不过其实神的旨意呢，在圣经里面讲有广泛的旨意，有特别的旨意。我们不否认神在一些人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旨意， 以致到佢有一啲特別嘅一啲嘅回應。但係神亦都喺我哋嘅身上咧，有一普遍嘅旨意，好清楚，聖經已經講到明白噶啦。就是在帖撒羅尼加前書第五章十六至到十八節，那裡講神在我們的身上的旨意是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個是神在基督裡面向你們所定的旨意。所以對我們信主的人來講，神的旨意很清楚的有三件事，就是我們做一個基督徒應該常常喜樂，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信主的人在美国生活，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复活节。但是如果我们说有第三个有意义的节日是什么呢？我相信就是感恩节了。因为感恩节就是提醒我们要感恩，要思想感恩的事。当我们思想感恩的事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在神的身上，就不是在自己那个的身上，也都不是在自己困难的事上面，而是在神的恩典上面。我以前可能分享过这个例子，就是在英国有一个解经家，他叫做亨利马泰 Henry Matthew。 这个解经家他很勤力的，他为旧约每一卷书他都写过解经书，但是到了新约的时间他就不够时间写了，他就只是为四福音和使徒行传他写过解经书，但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有一次在街上面就遇到，在伦敦的街上面就遇到强盗，就抢了他的银包。咁佢翻到去嘅時間，就將呢件事同人分享，嗰啲人就話：啊，真係弟你為你唔真係不值啦！啊，你咁好人咁，竟然咧啲人搶你錢，仲蝦一個老伯伯啊！但係喺嗰一個晚上咧，佢就寫日記，佢嘅日記後來就曝光啊，人哋睇到佢嘅日記，佢喺日記上面咁樣寫：佢話神啊，今天我雖然俾人搶咗嘢，但是我很感恩。他说有几样事我值得感恩的。第一，就是我活到这样的年纪才第一次被人抢，这个值得感恩，应该很久之前已经被人抢了。他说第二件事，就是钱虽然损失了，但是身体没有受伤，那个人没说刺你一刀，他说真的献上感恩，平安无事。他说第三件事我值得感恩的，他说钱失去不多，是我负担得起的，我没了这些钱我还可以正常的生活，我献上感恩。然后第四样很有趣的，他就写下，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人家抢我，不是我去抢人家。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原来在一件似乎不好的事上面都可以献上感恩。不过有人就批评这个亨利马太，他说这些叫做阿 Q 精神，基督徒呢就最是阿 Q 精神的了，好事的时间就感谢上帝，不好事的时间呢就说点点点点点，所以呢这些呢就叫阿 Q 精神。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阿 Q 是鲁迅作家笔下的一个人物，就是讽刺当时中国人呢盲目自大，不思改进，自我麻醉，即是在列强压迫的时间还说我们是文明古国，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是阿 Q 其中的表现就是他一次被人打到整身肿晒，然后人们问他怎样，他说是小子打老子，即是说是个仔打老豆，即是不想去改进，不想去想一想是什么的原因。究竟基督徒当我们感恩的时间，在不好的事上面感恩的时间，是不是阿 Q 精神呢？我相信绝对不是。阿 Q 精神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因为他是自我麻醉的，他是不思改进的，他是盲目自大的。但是基督徒那个感恩的精神，就是在缺乏里面我们学习满足， 在困难里面我们去学习去进步，在不好的事上面我们有积极那个的思想。如果我们查考一下感恩节的来源，我们就发觉跟收成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很多教会在感恩节的时间就摆一些果子在这里去表示我们都献上感恩。但是当然这些是一些物质上面的果子，今天我们的经文就讲到一些属灵上面的果子，或者可以讲是更美的一些果子。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怎样献上这些更美的果子呢？第一，更美的果子是颂赞的祭。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十五节上半节，我们应该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很多人就说在新约的时代就不需要好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去劏羊去劏牛这样去献祭。这个讲法没错，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好像旧约的时代要献上一个牛，要杀了一只羊去献祭。但是献祭背后那个的意思，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都仍然存在，只不过我们献上的是另外的一种的祭。这里讲到特别是颂赞的祭，很多人就强调我们要将颂赞 praise 和感恩 thanksgiving 是要分开。颂赞是赞美神的本质，例如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能力，他是大有能力，他是创造的主宰。感恩呢就是多谢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的恩典。所以祷告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的颂赞就变成感恩，我们以为感恩就是颂赞。所以很多传道人就批评现在的信徒感恩都有，但是他们不懂得颂赞，他们不知道怎样就着神的本质去颂赞。但是如果公平一点来讲一句，其实这两者是有很亲密的一些的关系的。例如我们颂赞神救恩的时候，一方面是赞美祂的本质，祂有拯救那个的素质；第二方面也是感谢祂拯救我们的生命。圣经里面两种颂赞和感恩常常被一同提及的。举一个例子，好像诗篇第103篇那里讲，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即是赞美啦，颂赞啦，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即是感恩。所以两样一起去提及的。在路加福音第17章，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有9个从此消失了，只是有一个外邦人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所以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颂赞，将荣耀归给上帝，是一个 praise， 是一个颂赞。但是圣经继续讲，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他说感谢耶稣基督。所以颂赞和感恩很自然在一起就会发生的了。不过如果我们看那段经文，你就发觉耶稣似乎是看重人的颂赞，对神的颂赞多过对他的感恩。因为他这样讲，他说除了这个外邦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给上帝吗？所以他看重的就是归荣耀给上帝。结果这个回来颂赞神将荣耀归给神的人得到额外的恩典，因为耶稣对他说起来你的信救了你。到了今天，同样我相信当我们学习感恩，我们学习献上颂赞的祭的时间，我们会得到额外的力量。如果我们学习感谢，我们学习颂赞的时间，我们会得到额外的属灵的恩典。举一个例子，在百几二百年前，当美国人开发西部的时候，一列一列的马车队就从东部就从中部载着那些开荒的人就去到西岸那里去开荒。为什么那些人去呢？就因为东部和中部 就已經那些土地越來越貴了。但是如果你去到西部呢，你去到加州啊，你去到俄勒岡啊那些呢，你動遷木在那裡呢，那塊地就是你的了、啊、所以呢很多人千辛萬苦就這樣呢就去到西部那裡去開荒。但是他們需要經過，那時候沒有鐵路沒有公路，他們又爬過洛基山脈、啊、那就要越過曠野、啊、你知道加州附近有一個叫 Death Valley 死亡谷、啊、沙漠曠野的地方，穿過高山慢慢往西邊走，那個路途呢是很艱苦的。很多人本來懷著一個攞笪地的心，但是在路上他說、哎、我情願要回命、啊、所以呢就放棄了。有一次有一列的車隊，他們也都從東部出發，當他們走到去大概兩個星期左右，他們就歷盡艱辛怨聲載道，所以那些成員就決定當天晚上他們就要開一個大會，就要決定放棄這個行程，各歸各地執回條命，這樣就算了。那天的晚上他們果然聚集在一起，個領隊就跟他們說，他說各位啊，埋怨的說話在路上我們都說了很多了，我自己都說了很多，今天晚上是可能我們是最後一晚在一起的了，我們改變一下啦，不要再埋怨，我們分享一下感恩的一些的事好不好。於是呢他就帶頭，他就分享了在這艱辛的經歷裡面，他實在經歷了一些的恩典。當他講完的時間，就感動了其他的人繼續起身，也都講出、啊、他過去那兩個禮拜雖然吃了很多苦頭，但是呢其實都領受了一些的恩典。突然間那個大會由投訴大會變成一個感恩的大會，結果當最後晚上他們投票的時間，要投票繼不繼續，他們全部人投票繼續，結果這個感恩的心就使到他們全隊都去到目的地。弟兄姊妹，這個例子讓我們看到，到了今天其實一樣，當我們學習感恩，我們學習讚美的時間，亦都可以帶領我們去到一個的目的地，得到一些額外的一些的恩典。最近我亦都聽到一個見證的印象亦都很深刻，這個見證呢就是關於一對夫婦，他們就參加一個意外喪生的年輕人的喪禮。在個喪禮裡面，這個喪生的年輕人的父母呢就宣布，為了紀念我們的兒子這麼年輕就失去生命，我們會捐一些錢成立一個基金去紀念我們的兒子，亦都做一些研究去防止同樣的事呢是會發生。那跟著個喪禮就完了，那這對夫婦呢就開車回家，在路上呢這個丈夫就若有所思，然後他就對他的太太說，他說太太啊，我們應該都為我們的兒子設立一個基金。這個太太聽到他說猜過你、哦、因為兒子都未死就成立什麼基金。那個丈夫他說，老婆你還不明白嗎，就是我們的兒子未死，我們更有原因去成立一個基金，難道要等到有困難有這樣的意外有這樣的不幸的事發生才去成立一個基金嗎？所以弟兄姊妹，我覺得這個見證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如果我們在順利的時間我們不學習感恩，恐怕我們要在患難當中我們才被迫去學習去感恩。今天的經文給我們看到第一個果子呢，就是我們要重讚為祭獻給神。第二個的果子，一個更美的果子，就是承認主的名。第十五節下半節，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承認主名很簡單，意思就是說向人承認我是一個基督徒的身份，亦都向人承認耶穌基督 是我的主。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英雄莫问出处。意思呢，就是说正面来讲呢，就是不要看人的过去了，看他现在的成就，不要因为他过去出身寒微，所以呢就批评他，看不起他。但是呢，这句说话呢，亦都被人反面应用的。反面应用呢，就是我们隐藏自己过去，我们呢不承认否认自己那个的过去，不承认自己那个的软弱。我们中国历史都发生过一些这样的事，就是呢有个皇帝，他以前是出家的，做过和尚的，后来因为起义，所以做了开国皇帝。但是呢，知道他身份，以前身份的人呢，全部将他杀晒，因为不想人家知道他以前那个的身份。所以反面来讲，我们都发觉这句说话呢，也都有他反面的一些的后果。在几个礼拜之前呢，我在回家的路上，就开收音机听。我通常呢，揸车的时候呢，我听收音机呢，就一定是听24小时新闻的电台。那天晚上呢，就访问这个节目主持人呢，就访问一个叫 Patrick Kennedy 的一个人。那这个 Patrick Kennedy 是何许人也呢？原来他是我们麻州很出名的爱德华金赖迪的仔。他呢今年应该是49岁。他就跟他爸爸不同，他就年轻的时间就搬了去罗德岛。所以他由1995年至到2011年呢，他是代表罗德岛做国会议员。那为什么要访问他呢？就因为呢他突然间宣布呢，我不再做国会议员了。然后呢他就埋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共同的挣扎》，A Common Struggle，共同的挣扎。在个书里面呢，他就承认，不是英雄莫问出处了，他就承认他以前犯过很多的错误。就是他利用他那种特殊的身份就是参议员的仔其实呢做了很多的错事，很多错误的选择，滥用药物，醉酒。但是最大的一件事使人印象深刻的呢，他承认原来他是有精神病的，他又有两极症的精神病一时呢就是很低沉，一时呢就是很亢进这样的两极症 的病。所以他就决定提早退出政坛，就是为到精神病患者去争取权利。结果他做了很多事，就是令到麻州政府，令到很多的政府都要拨多些钱 去帮助那些有精神病患的一些的人。这本书呢在去年10月出版，跟着呢就已经成为很畅销的书得到很多人的批评。以前呢就骂这个 Patrick Kennedy， 就是说他这些呢就是富二代但是呢他这本书出版了之后，竟然呢那些传媒对他完全的一个的改观这件事呢给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原来这个世界仍然是欣赏那些坦白的人。当这个人呢他坦白的时候，他不再隐藏以前他做过多少事开车车过人撞到人点点点他不愿意再隐藏，他愿意再一次勇敢的在人面前承认他这些错误的时间，就得到社会那个的欣赏。同样跟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勇敢愿意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也都得到人的欣赏，也都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欣赏。保罗在提摩太 后书第二章十一节，他说我们若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很严重的一个宣告。马太福音10章33节，耶稣自己说的，他说凡人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 弟兄姊妹，没错，有时候我们在人面前承认，我坦白承认我们是基督徒，会带来一些耻笑，会带来可能一些暗地里的一些歧视，或者给我们一些疏离，得不到一些好处。但是基督的名往往却是保护了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表里一致的生命的一件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一个勇气，对人说，你去到一个新公司，你就可以对人表示，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是一个基督徒。你去到一个学校，你的同房，你可以讲给他们，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承认主名，另外一个的意思就是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所有都是神所赐的。几年前我们就请了一个女教授在我们的国语堂去做报道、做见证。这个女教授很有趣，她是1960年代至70年代初参加我们教会的，很聪明的一个人。她去 MIT 读她的博士，她本来小小个，妈妈就带她信主了，但是他大过了之后，他全心就要做研究，全心就要很快能够毕业，然后就出来教大学。所以他就很少参加教会，但是藉着华人报道会的工作，他灵性得到复兴。他灵性得到复兴的时间，神的灵就告诉他，你要开始侍奉。他又唱歌又厉害，他弹琴又厉害，他读书又厉害。咁咧，神就感动佢咧，要开始教主日学。我太太都同佢一齐教过啲细路仔，所以讲起咧，佢都记得我太太。当佢开始侍奉嘅时间咧，啲人又一样一样嚟噶啦。你开始侍奉一样嘢咧，其他人又，尤其是早期我哋嘅教会人才咁少，所以咧就好多嘢都堆埋喺佢身上。佢又弹琴啊，主日又弹琴啊，又要教主日学啊。咁佢嘅时间咧就少咗好多咯。但是很奇妙，他发觉当他侍奉的时候，神补偿给他，常常给他有好的灵感，他的研究就得到很大的结果。结果虽然他用这么多时间去侍奉，他四年就读完博士学位，在 MIT 来说这个是挺杰出的一件事，你四年就可以修完一个学位。他在我们报道的时间，他就做见证，他现在有不知几多个的专利，他是讲座的教授。他就讲，他说我所有的成就，无论学术上面、研究上面、教学上面、注册的专利上面、在音乐上面，他说每一样都是神所赐予的。在听完他的见证底下，那些成就及不上他的人更加没有夸口那个的余地。圣经告诉我们，这种的谦卑，这种归荣耀与神，这种将我们自己所有的都知道是神的恩典，就是更美的果子。然后第三种更美的果子是善行，第十六节上半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颂赞承认主名是嘴唇所结的果子。但是十六节提醒我们，即刻提醒我们，就是不要忘记行动的果子，不只是嘴唇、颂赞、承认主名，还要有行动的果子。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下一卷书是雅各书，雅各书呢在第一章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单是口头的虔诚是不足够的。他说因为就是在神父神面前清心没有玷污的虔诚，那些真虔诚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知道善行不是得救的工具，也都不是赚得永生的一些途径，但是善行却是与神同工的方法。再讲一次， 善行不是赢得永生的工具，但是行善却是与神同工的方法。因为神是一个行善的神，是一个顾念孤儿寡妇人的需要的神。所以当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同工。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告诉我们，那里讲他说办这些慈善的事，不单止是可以帮助到那些人，就是你慈惠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且更加是能够使人越发感谢神，使到那些被人帮助的越发感谢神，神更加得到荣耀。这个就是行善所结出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基督徒，我们有钱没钱，我们都需要学习去有能力的时间我们是行善。美国人讲的 random kindness， 就是说你随时做的一些善行。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学童子军一样，日行一善，这个呢在上帝的眼中是可蒙悦纳的一件事。如果你很久没行善，试一下今天做一件你额外的事，然后看看神怎样给你喜乐，给你去满足。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个更美的果子，是捐书捐献。不单止是奉献，是一些慈善的捐书都是包括在内。十六节，只是不可行忘记行善，刚才讲过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捐书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分享的意思，包括金钱的分享、时间的分享、物质的分享，也都包括心灵那个的分享。在分享里面，我们往往就会使到接受到恩惠的人和我们自己都得到益处。有一个故事呢，我就又是最近看到的，又挺有意思。他说呢，有一次有间公司呢就邀请一个几重要的职位，那有二十几人申请，每个人呢各有长处，有些呢就学位多些，有些就工作经验多些，有些呢就是高大威猛一些。所以呢就那个雇主呢一时间就不知道怎样选择，于是呢他就出了一个题目，就叫这二十几个应征者呢去回答，希望呢在其中呢就挑选到他最适合的。那个题目是这样的，他说呢有一天你开着一部只有两座位的跑车，就经过公共车站，就见到三个人在等车，其中一个呢就是重病要等着很快要去医院的老婆婆，但是没车，所以在等公车。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认识的，曾经帮助过你很大忙的你不知道怎样报答他，还未有机会报答他的，因为他的车坏了，所以他现在要在这里等车。另外一个又是你朋友又是认识的，就是难得一见几十年没见的，有很多事要跟他谈的一个朋友。他说 你作为那个司机，你只能够车一个人，你叫哪个人上车呢？这个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不同的应征者有不同的答案，他也都为他的答案写出他的理由，个个都以为自己的理由是最充足。但是最后得到聘用的一个人的答案是这样的，他说我会将车匙交给那个曾经帮助的大忙人，驾车坏了那个人，就跟他说请你快点送老婆婆去医院，送完呢驾车你随便使用，然后呢我就留下在车站就跟那个几十年没见的人谈过饱，结果呢他就得到这份工了。 为什么他这个答案会得到雇主的欣赏呢？就是原来他将一部汽车愿意分享出去的时间，四个人都得到帮助。如果他任何其他的答案都只有一个人得到帮助的，但是他愿意分享出去的时间，竟然四个人包括他自己都得到帮助。但愿我们都在其中，我们得到同样的一些经历。我想提到第五种的果子，不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在第十三章第二节的，在另外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在这段经文很明显是出自，即是描写创世纪第十八章，亚伯拉罕接待了三个人，原来是天使。然后创世纪第十九章，罗德接待了两个人，原来都是天使。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结果他就得到老来生子的确定日期，因为神话俾佢听咧，你第日有个仔。结果咧，佢由七十五岁等到九十九岁、九十八岁，都好似未有确实嘅日期。但是在他接待这三个天使的时候，他就得到确定，明年我再回来的时候，你的仔就生下来了。所以 他得到一个恩典。罗德接待天使，我们都知道，就是使到他的家人就脱离，能够脱离那个将要毁灭的所多玛城。有一个很出名的美南浸信会的一个领袖，他就见证，他说我为什么 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呢？就是由于我的父母经常都接待那些过境的传道人，就让他有机会去观察，去聆听这些传道人那个的分享，结果最后帮助他也都走上这条道路。不单止我们接待传道人，接待宣教士，给我们能够得到福气，接待普通人很多时都令到我们得到福气。有一个宣教士，他做见证，他说有一次，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件事。他说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个低级公务员，一个外国国家派来这里受训的低级公务员，咁咧就會揾唔到地方，咁啊接待佢屋企咧住啦，幾個月咪喺度住啦咁樣。咁跟住呢件事就完咗啦。過咗好多年咧，佢都忘記咗呢件事啦。後來神感動佢，佢就成為宣教士，佢就去到呢個國家裏邊，就遇到咧嗰個政府俾佢好多嘅麻煩，佢要申請做一啲嘢咧，多方面嘅攔阻。有一日，他就带着所有政府要求的文件，他就去到政府大楼那里，想着要上诉，竟然就见到一个公务员。一个公务员呢，今日以前是一个低级公务员，经过留学回国之后，今日已经成为一个局长。然后这个宣教士呢，就跟他聊天叙旧之后呢，就讲出他的难处。这个局长听到之后，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去后面谈两句，出到来上诉就已经批准了。这个宣教士那个的见证，他就说他就说 我真的感受到，原来我接待人会接待了天使，这个人就变成我们的天使。但愿我们都能够试一下得到这些的经历，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都安排一些天使。在结论的时候，第十七节，如果我们能够跟从信服那些引导我们和为我们灵魂警醒的人，多结更美的果子，我们就能够令这些人为我们灵魂警醒的人在交账的时间就不忧愁了。如果他们为我们交账是忧愁的，对你们就无益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句说话都成就在我们的中间。邝牧师是我们第三堂的牧师，第日他要为到弟兄姊妹交账，当他交账的时间，如果他忧愁，就与你无益了。但愿我们 比邝牧师交账的时间欢欢喜喜，对我们都有益处。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天父，我们但愿我们真的